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3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近嚟喺台湾问题上同美国嘅较量一再示弱同埋出丑。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继几日前手拿小熊本宪法，声称台湾系中国嘅，从而引发口诛笔伐同台湾外交部嘅强烈抗议之后，佢日前喺上任嘅首场两会外长记者会上又再发谬论。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当前台海情势，佢将矛头对准台湾同美国，质疑美方点解一边要求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一边却长期向台湾军售，好快被乌克兰驻日大使克尔松斯基驳斥。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克尔松斯基直言不讳咁指出，秦刚将中共提供武器俾俄罗斯同美国提供武器俾台湾相比，两者相提并论，绝对系唔可以接受嘅。首先，台湾并非侵略者；再者，台湾未向任何对象发动战争，更冇有杀戮或性侵儿童。咁样嘅类比完全令人无法接受。有人认为，秦刚咁嘅讲法有可能系中共认为美国向台湾军售，中共亦可以军援俄罗斯，并可能即将对俄罗斯提供武器。对此，克尔松斯基强调，佢唔会咁快下定论，因为呢个系相当严重嘅事。外界都认为，向受威胁嘅国家军售同向侵略国军援系唔同性质嘅事情。美国、欧盟、北约都喺度跟进。对中共的压力一波接住一波。秦刚在记者会上嘴硬，北京当局日前却被曝光对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访台，试图用二轨方式提出变通方案来保住面子。美国消息人士披露，中方通过过非正式管道向美方暗示，若要避免北京因麦卡锡访台而有过激反应，这样现任美国众院议长访台时，美国副总统何嘉丽亦都在北京出现，这个是仿照1997年美国议长金瑞契访台时，副总统高尔亦同一时间访问北京的模式，目的是被中共当局不至于颜面扫地，同时亦可以向国内显示其受到美方妥善尊重，与来访者层级更高。香港南华早报10号报道，中共用这种所谓二轨，亦就是非正式管道，而是为了避免提出的建议遭到美方的强硬拒绝。时事评论员南述认为，这种所谓中方传出来的方案是习近平他自己的个人意见，还是下面的人的一些试探，现在还很难说，这个就是极权政权的特点。但是他指出，目前这种所谓的来自于中方的提案，实际上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台湾并不介意美台之间高层官员互访的一个常态化，能够达到这一步，台湾就很高兴了。关键是习近平他们愿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比如说麦卡锡访台，如果中方不做出好像佩洛西当初访台的时候这种强硬的姿态的话，这样就会被外界明显的解读成一种中共软化的表现，这个对于中共他的面子能不能够放得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证实，以不下数次接获来自中共方面的人的这种提议，华府智库史汀生研究中心中国计划项目主任孙允表示，中方这一提议已传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有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对美国朝野毫不忌讳的支持台湾已经是一筹莫展，只能退而求其次了。但是美国政府愿意配合按照中方设计的剧本来演吗？多名分析人士说，中方这一提议可能行不通，因为美国反共情绪高涨，执政的民主党不太可能在准备2024年大选之际派高层赶赴北京为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访台充当反面陪衬。
3月12号，中共人大公布李尚福接任魏凤和出任中共国防部部长，而李尚福却是史上首位被美国制裁的中共上将。
据官方资料，李尚福历任中共军方总装备部副部长， 战略支援部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等职务。2019年7月晋升上将军衔，2020年10月任20届中央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018年，中共因违规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时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常福受到美国制裁。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中共向俄罗斯购买苏35战斗机和 S-48 对地空飞弹，被美国制裁。美国禁止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和李常福本人申请出口许可和进入美国金融系统，同时禁止美国公民与之有生意往来。李常福本人还被禁止入境美国。去年十月，李常福和刘振立、苗华和和张星文在中共20大被任命为军委委员，其中李常福排名第一，是准防长人选。当时有媒体报道说，北京当局给李常福担任国防部长，无疑是向美国示威。但是中共国防部长最重要的职责是军事交流，一旦李常福出任国防部长，中美军事如何交流，双方防长要不要见面，都变得非常微妙。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曾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常福出任国防部长，很可能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大力冲击，但亦有可能是习近平有意针对美国，刻意要给李常福去以身试法。
在美国将华大集团的两间子公司列入黑名单之后，英国议员近日亦都呼吁本国政府对华大集团启动国家安全审查，并将它剔除在政府的供应商名单之外。引发朝野热议的还有一个细节，请看详细报道。
据综合媒体报道，英国国会卫生和社会保健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和跨党派维吾尔小组的4名国会议员奥雅蒂、麦克唐纳、卡曼克尔和斯佩勒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英国主任拉希马·马克穆特一起，近日被英国首相辛伟成写信，呼吁对中国基因公司巨头华大集团启动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查。审查包括：一、审查英国金融机构对华大的投资；二、华大在英国的业务；三、华大和英国大学的合作。审查结果将确定华大集团是否对英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议员他们还要求英国政府在正在审议的采购法案中，务必将与华大同类的、同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基因公司，都从英国政府的采购供应商名单中剔除。原因是路透社2021年就报道过，华大集团通过产前测试，在全球收集了800多万名孕妇的基因资料，并将这些个人信息分享给了中共的军方。此外，华大的两家子公司北京六合华大基因和新疆丝路华大基因，因在新疆强制采集维族等少数民族的基因信息，已在2020年被美国制裁。而华大的另外两家子公司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和香港华大基因科技服务，上个礼拜亦被美国商务部列入贸易黑名单，禁止美国供应商向这两家公司出售技术。此前，英国科学研究和创新总署国务大臣乔治·弗里曼在国会作证时说，早在2014年就有政府官员跟他说，英国的基因资料库英格兰基因提公司每个礼拜都会受到数次来自华大集团的黑客攻击。令朝野热议的是，英国政府在2021年还从华大集团购买了上千万英镑的新冠检测包。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政策和倡议总监古德曼指出，英国退休金管理者在投资华大集团，这个相当于拿英国纳税人的钱去投资涉嫌侵害人权的中国企业。他认为英国应该和美国一起限制对华大的投资。
近日有关俄罗斯高层内斗的情况在网上曝光，同时在前线的俄军内部亦都暴露了裂痕。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日前在网上公布，11号在莫斯科亲普京的记者和学者举办了一场有关资讯战和认知战的讨论会。期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因为俄罗斯政府高层存在的严重内斗，使得普京无法复制共产极权时代斯大林的做法，成立一个大一统的黑格勃式的情报机构。扎哈罗娃的讲法符合了华府智库的观察，普京身边的核心人物长期内斗，所以过去的十几年，普京已经将情报机构分割成众多而互不隶属的单位，同时讲明普京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重新获得俄罗斯的情报控制权。看完俄罗斯高层的内斗之后，我们来一起看看俄罗斯前线军队的情况。英国风险分析师科卡洛夫近日在推特上公布了一份乌克兰士兵缴获的俄军文件，俄罗斯国防部要求俄军士兵在乌克兰境内如果发生事故，比如交通意外、酗酒合约和闹事、平民受伤和死亡等状况出现时，要说自己是阿格纳雇佣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年以来，阿格纳雇佣军的主要成员是俄罗斯囚犯。阿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雷戈津9号宣布，他们已经停止招募囚犯。英方情报机构分析指出，这样做的一个关键原因可能是俄罗斯国防部和阿格纳集团之间越来越直接的竞争。舆论认为这份文件证实了在前线的俄罗斯军队内部的分裂。普雷戈津先前曾经因为弹药不足，连日公开批评俄罗斯军方领导层，还指控俄罗斯政府军没有将弹药分配给他的阿格纳雇佣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